弟兄姐妹平安，知道吗？啊，听不到，那我就。等一下啊，听到吗？很高兴能够来到当中，来到这里，在更衣室与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。我想大家都知道哈，我们敬爱的李伯母上个礼拜五下午5:20左右，骑着地上老虎被主接走了。两天前礼拜五就是他火化的日子。你知道我跟李伯母接触10几年，他是一个温驯的长者，每次跟他这里就有点如沐春风的感觉。他很喜欢唱一首诗歌，他非常喜欢这首诗歌，我想大家知道，我知足掌握明白。他不是仅仅是唱出来而已，而是他是活出来，他有那个信心，神是掌握明天的神，神是掌握今天、明天、永远的神。他最后2年住在这个养老院里面，我每次去看他是蛮有喜乐的。他不是在鼓励我啊，他都当着神早已叫他回天家，而且他很不喜欢麻烦别人。有一次我晚上去，他一个人要去浴室，他也不愿意去叫护士，他就自己独自过去，就挣扎了过去，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榜样啊。虽然我们不可以不能再看到他的笑脸，真的每次看到他都是笑脸的。然后他有个习惯，每年的年初都会请大家吃饭，他每次跟我讲说请1-2个人不多，可是一请就是将近300人啊，还有很多人300是言过其实，总是有60-70个人来，对吧？他就是这样子。然后你每次看他，他都是给你东西，要不要这个糖，要不要这个东西，要不要那个东西，他就是这样子的，把他的生命现他的行为流露出来。虽然我们很舍不得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的深信神是掌管明天的神，我们也更有一个信心是这个圣经里讲他不是死了，而是睡了。有一天当号角响起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与他再见面。好，让我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这个主日，主你带领我们来到殿中来敬拜你，让我们的敬拜这是从我们内心的深处，从我们的心灵的诚实发出来的，能够达到天庭蒙你的悦纳。主啊，也求主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，带领我们来敬拜你，用说不出的话语，说不出的叹息来带领我们。我们原来是不配的罪人，但是你却给我们极大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坦然的无惧来到殿中来敬拜你。我们谢谢你，求主的圣灵正是在这边运行，带领我们无论是讲的或是听的都明白益处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 OK， 首先呢，我要读一段经文，是在以弗所书5:21-33，以弗所书5:21-33。我们总共是13节哈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，好，一起来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罪人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爱妻子便是爱自己，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不息，正像基督教会一样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的教会说的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一个讲到丈夫跟先生的关系。以弗所书呢总共有六章，可以分成两大段。第一大段第一章到第三章，第二大段是第四章到第六章。这两个大段里面可以用一个十字架来代表，可以用十字架代表。十字架很简单哈，就是一竖一横。一竖呢代表着神跟人的关系，也是以弗所书一章到三章所要描述的，所常常用的这个字，在基督里。在基督里总共出现了13次。然后呢横的呢是与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 OK， 是以弗所书第四到第六章所要表达的，是讲到什么，在主里， OK， 这是两个最主要不一样，一个是神跟人的关系，一个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前半部呢以后就是讲到我们是靠什么得救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靠什么得救？我们靠心上得救，不是，我们是靠恩典得救。就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，神以他的大爱来爱我们，就是也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，他以超越世人的爱来爱我们，这就是恩典。然后呢我第二部分呢是讲到我们得救是为什么，我们得救是为了行善，但是要记得不是行善可以得救，我们得救是为了行善。这行善就表现在什么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所以说呢这个横的这个就是福音的水平面，这职业一条就是福音的垂直面，就是可以很容易的记得你们所书你那个六章的最主要两个主题， OK， 人与人的关系，神与人的关系。那第五六章呢就讲到这关人与人关系的最重要的三个关系。第五关系是什么，丈夫与妻子。第二个关系是儿女与父母。第三个关系是雇工与雇主，或是奴仆与主人。弟兄姐妹，你觉得这三个关系里面哪个最重要？你觉得对你个人来讲？中国有个俗语说哈，老婆可以换哈，父母只有一个。我不晓得你大陆是不是这样，这台湾是这样讲的哈，老婆可以换，父母只有一个，是这样子的吗？假设这样的话，当然是儿女与父母关系最重要的。但是我要以自己做个例子哈，我18岁离开家去念大学，以后就很少回家，回家就像做客蜻蜓点水，来去匆匆，待不了几天。所以说我在跟父母相处与父母相处时间就有18年， OK。 然后呢我30岁去做事，做到现在65岁， OK， 总共做了几年，35年，中间换了5个老板，所以说呢每个老板相处是7年。我28岁结婚，所以到现在都有算出来哈，总共什么37年，我儿子已经36岁多了。假设神允许的话，我跟我的妻子像我们父母一样那么长寿，我父母都超过90岁，我的姐妹的父母都超过90岁，我们还在活得好点。哇，你算一下，60几年， 我们跟妻子相处时间是最长的。所以说我要说什么，老板可以换哈，我们常常换老板，尤其最近肉的那个人就中了肉的，就把老板换了啊，不是老板换了，是你把老板换了。我们可以换老板，但是妻子只有一个哈，奇怪我 OK， 老板可以换，老婆只有一个 OK， 老板可以换，老婆只有一个。可是啊，在这个时代啊，大家对这个婚姻啊又爱又怕。我举几个例子哈，那个钱钟书在啊一本书《危险》很有名，他讲说什么？婚姻是一个被围困的城堡，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啊，那已经结婚了想冲出去，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还没有结婚的想要冲进去，然后城里的人想要逃出来。OK， 这是他最有名的名句哈。还有一个林肯，一个美国最有代林肯最有代总统之一林肯，他说了一句话哈，英文他怎么讲 ？Marriage is neither heaven nor hell, it is simply purgatory。这个翻译起来就是什么？婚姻也不是天堂，也不是地狱，它是一个炼狱。大家同意吗？它是一个炼狱。那。大家很熟悉的我们的孔老夫子讲过，小人与什么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啊。所以说，这是西方对婚姻的看法。那我们圣经上怎么讲呢？我们圣经上怎么讲呢？我们圣经上怎么讲 ？OK， 那要讲到。婚姻，我就要回到创世纪，很开始在创世之初第二章，我们来读第二章好不好 ？OK， 第二章的25节到33节好不好？讲到25节到33节，25节我都没打出来哈 ，OK， 圣经没带上来，不好意思。大家看到的话，我们只念第二章哈，第二章的第8节吧，第2章的第18节哈，我来读哈，这耶和华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个配偶帮助他，然后我们跳到。21节，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。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跟前。那人说：“这就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因此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。”二人成为一体 ，OK， 这是神一在创世之初就设立的一个婚姻制度哈。大家在一个多月前，我在开始准备今天的讲章。这神启示我要分享婚姻、丈夫、妻子 ，OK。然后当我在准备的时候呢，我就读到《以弗所书》和妻子要。顺服丈夫，像顺服主一样。那个时候呢，我正好跟我的姐妹在闹别扭，我们不讲话。我说哈利路亚，赞美主啊！姐妹们就应该听，就要顺从我，就要把我当做头，听我所讲的。但是呢，我看到后面以后呢，我就越看越心惊胆跳啊！因为我发现我做不到神要求做丈夫的责任，所以我就跟神讲说，可不可以换个题目啊？可不可以换个题目啊？不要讲婚姻了，不要讲妻子先生，你讲讲就说怎么样做父母啊，怎么样做儿女啊，就下面我们就是第二个关系啊，怎么样做儿女啊？ 或者是怎样讲到雇佣跟雇主的关系啊，不然我们讲第六章以弗所第六章讲到一个全副的军装，对不对？讲到我们基督徒怎么穿戴全副军装为神打那美好的仗啊，但是神并没有答应，所以说我就硬着头皮讲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，讲到婚姻的关系，但是不是说我做得到 OK， 而是我愿意朝这个方向迈进哈。所以要特别提醒，不是我做得到做丈夫的责任，而是我愿意学习朝这个方向迈进。刚刚我们读到这个婚姻的关系是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就提到的 OK， 创世纪里面第二章就提到的 OK。那你觉得在里面隐藏了什么样的意义在里面？哦，我在后面，不好意思啊，在后面就有了。OK， 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你知道在这个创造里面，神有个很重要，我就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，就是一个他这个怎么讲呢？叫做。是奥秘哈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表，就像在刚刚我们读书所说，以弗所书五章31节32节说，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，OK。神二人成为一体是极大的奥秘，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。神把这个极大奥秘藏在他的创造里面，藏在这创造夏娃的里面，在亚夏娃的创造里面。神呢，在这个创造里面，我们的女医师不要，他是个麻醉师啊，他是也是一个什么外科医生啊，他也是一个整形医师啊，他更是一个艺术家。神使亚当沉睡，刚刚我们读过了，然后从打开他的胸腔，拿出他的肋骨，一定会流血啊，然后做成了夏娃。打开他的胸腔，拿出他的肋骨，我就想到约翰福音19章里面，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有个兵丁拿着枪去戳主耶稣的肋旁，他就流出血跟水来。其他的三本福音都没有提这件事，只有约翰福音里面提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约翰非常重视这个事情。他为什么重视这个事情？因为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成了。当他说成了以后，圣殿的什么那个幔子就从中间断开，变成两半，主耶稣就完成了救赎的计划。主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更多前书吧，15章45节说，在创世纪的亚当是首先的亚当，在主耶稣呢是末后的亚当。在创世纪之前，神打开首先的亚当的肋骨，打开他胸腔，拿出肋骨，造出了夏娃。在这边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神打开了主耶稣也是末后的亚当的胸腔，然后胸腔有流出水跟血出来，这水跟血就预表了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的生命可以拯救我们，让我们脱离死亡的捆绑，脱离罪的捆绑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这就是创世纪二章的预表。我们看下面的图画哈，首先的亚当是碎了流血了， 然后肋骨变成了新娘，就是夏娃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个亚当死了，不是睡了，是死了，流血了，用血与水把心腹，也就是教会取了回来。这是所以说你看，在创世之书，就创世纪的第二章，神就把他心意摆在他创造里面。以后我会跟你们讲，圣灵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OK， 神在创世之初就定下他这个旨意，要拯救我们。OK， 这是他的预表哈。我们再回过头来，再看这个创世纪。的第十八章到二十四，第二章第十八节到二十四节，我们从这差不多将近快七节里面可以看到神创立婚姻的目的跟意义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，这很奇怪啊。在第一章里面或者前面神所创造的，神怎么说？看的是什么？好的或是甚好。但是在这里呢，他说什么？独居不好。然后呢，神要借着什么？通过亚当找个一个配偶，然后使他的创造更美好啊。我实在不能想象神为什么会这样说，他创造不好，前面这些很好或是好，但是这里说独居不好。亚当 OK， 当时在伊甸园管理这个伊甸园这个世界，事业可是很大，可是呢事业虽然最大，可是不能够取代这个婚姻，他依然感到孤独。神看他独居不好，所以说找到一个帮助者来帮助他。很奇妙啊，你去看创世纪哈，在十八章里面他讲到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找个配偶来帮助他。他就没有下面十九节不是在讲说他要创造夏娃，而是说什么？他把所有的动物带到亚当面前，他说：“哎，亚当啊，你看这个动物好不好？”亚当说：“很好，我叫它为大象。”很奇怪。神把所有的动物带到亚当面前，请亚当去命名。这个所有的动物都是神造的，神不命名是以亚当命名。圣经上面说，我是觉得神把所有动物带到亚当里面去，说你看这个好不好，所以你配合我好不好。神不要，到最后找不到一个，神就让亚当沉睡，就造了夏娃。 OK， 所以说你看到神造夏娃是要来帮助他，不是仅仅是解闷而已，陪伴他，而是要来帮助他。在传道书里面有讲到哈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再者，二人同睡就不暖和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？有人公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所以说呢，两人一人同睡是不容易暖和的，两人同睡就很容易。所以说呢，神创造这个婚姻的目的，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什么？夫妇能够彼此互相帮忙。 OK， 彼此互相帮忙。 OK， 是彼此互相帮忙，彼此互相帮忙。尤其他说是夏娃来帮助亚当，你觉得帮助的是不是比较弱呢？还是比较低位比较弱，比较低呢？并没有这个意思哦，神并没有意思。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哈，神是我们的帮助，在诗篇里面有讲到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有没有？所以说，神是我们的帮助。神会比我们弱吗？神会比我们低下吗？不可能嘛。所以说你不要觉得做妻子的就是比较低下的，比较孱弱的。 OK， 上帝创造夏娃的方法是取下他的肋骨，亚当的肋骨跟亚当有同样的生命，所以他把这肋骨造出夏娃来以后呢，所以跟他生命是通的，所以说可以跟他比较容易相合相融，一同互相的相处。我们现在都知道哈，你要做移植手术的话，你要看看他的基因是不是跟这个 donate 跟接受者是不是相合不合，我们就不做这个移植手术。OK， 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就说因为他用亚当的肋骨造出了夏娃，他两个人生命是相同的，意表是什么？有相同的信仰，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很重要哈，一定要有个相同的信仰。OK， 这是第二个目的。OK， 第三个，大家都知道，神从亚当的肋骨拿亚当肋骨造了夏娃，为什么是肋骨呢？为什么不用腿骨让夏娃冲一点？为什么不用脚骨呢？或是这里呢，大腿骨呢，让它更强壮一点？OK， 这里面我们有一个启发，为什么是肋骨？肋骨在哪里？在这里啊，肋骨在这里。我看，不用头骨，免得它挟制它；不用脚骨，免得它见到它。啊，这个中文也好说，这个男女可以分的哈。然后从他肋骨取出的人可以与他平等 ，OK， 靠近他的心，然后受靠自他绑定下受他的保护，靠近他的心受他的照顾，而且肋骨在这边，肋骨是保护心脏的，对不对？保护肺的，所以说妻子也是来保护什么丈夫的 ，OK。所以说呢，神借着这个肋骨让我们感受到神的心意是美好的，不需要。女的来管辖，男的也不需要男的来辖制女的。还有，他只取下一条肋骨，他没有取下很多的肋骨，他取下一条肋骨造一个女人，并没有取下很多的肋骨造多个女人，就是神的心意里面，在婚姻里面是一夫一妻。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，这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夫妻是什么？彼此互相帮忙的。第二个是彼此互相平等的。第三个是一夫一妻的。这是神叫亚当，我们从这个创世纪里面可以看得出来。OK， 这婚姻呢，不是结了婚好像就结束了一样，是需要维持的。我们怎么样维持这个婚姻呢？就是在这句话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句话 ，OK。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句话 ，OK。第一个讲到离开，这离开不只是要肉体上的离开。就身体上一个，所以说我每次都建议做夫妻以后就要离开父母。OK， 并不是不孝顺父母，而是离开父母，不与父母住在一起。OK， 第二个，经济上的离开，要经济上的独立，不再依赖你的父母。OK， 第三个，我想更重要，精神上的离开。在早些台湾很多夫妻吵架，妻子一气就什么，吃到一堆。一打理就回娘家了啊！我呢，两个像国内也一样。这时候你的精神几代岁了，当然你还觉得还是在那里。是，其实上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精神上要离开父母，然后呢，要与妻子联合，与先生联合。这联合哈，这很有意思啊，这个字哈，这联合好像不是用强力胶把两块铁这个连在一起。而是什么？用烈火把两块铁融合融成一体。你的泥中有我，我的泥中有你。假使用你的话，外来的力量跟你力量大了，你就分开。但是你融在一起的话呢，会不会分得开？分不开。 OK， 是分不开的 OK， 所以说这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哈。基督徒结婚以后就应该没有 离婚的念头，其实连想都不要想 OK， 连想都不要想。大家都知道恰当很不容易停车，有一次有一个人进城想要恰当停车，再看一个招牌说 Don't think of it， 你就想都不要想了，不要想在这边停车，门都没有。同样的，我们基督徒结婚一开始就要有这种思想，结了婚就是一辈子的事 OK， 想都不想有这个念头要离婚。但是呢，虽然说我想这些道理大家都很熟悉啊，但是夫妻吵架是经常的，我们怎么能够避开吵架呢？怎么避开这彼此之间一些摩擦呢？我最近我在看到在网上看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 slide 哈，上面这个是 OK， 是讲到说谁输谁赢有那么重要 OK， 有时候我们夫妻吵架都是为了很小的事情哈，小到你看看这边讲到是小到是什么，为了什么关了阳台的灯 OK， 然后呢他们写说怎么为这么一点小事有这么严重吗，你帮他关掉不就成了吗？其实是很简单的事 OK， 但是他说不可以，要养成关灯的习惯，否则不知道要浪费多少电费。然后呢这个作者就说哎，你去装一个自动开关器嘛OK， 人在了，原来灯就开了，人走了，灯就关，这不是很好吗？然后那个朋友说，不行，这样不是太便宜了他吗？为什么特别举这个例子哈？因为我是一个经常忘记关灯的人，经常忘记关灯的人，我会东忘西忘，忘了很多东西哈。小时候我母亲告诉我说，你头不拿下，你头都会不见的。我说不是头不见了，我是身体不见。哇，所以说我姐妹忍耐我很久哈，我从到个地方路过，全家灯都是开的啊，没有一个灯关的，她有办法 OK 啊。我现在保持迷灯，我问她怎么样来让我养成这关灯的好习惯，当然还没有完全成功，但是比以前好一点哈，对啊，比以前好一点。在婚姻里面，妻子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觉得呢？在婚姻里面，妻子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刚刚我们讲到一个，那妻子说她一定要她关灯 ，OK， 她跟她大吵一架。我想先生是不在错不在妻子，错我就是在先生。先生少可以少给她一样东西，什么东西？丈夫的爱 OK， 我觉得了哈，我不是妻子，所以说我不晓得，这是我这观察所说，在婚姻里面妻子最需要的是先生的关爱 OK， 先生的关爱。但是呢这个爱呢很特别，圣经也是这样讲的哈，希腊文里面这个爱有四个字 OK， Agape 跟 Philia 后面两个比较少用 OK， 这中文里面爱就是爱嘛哈，但是中文里面有很多层次哦，神爱我们，我们爱神，我爱看电影，我爱做这个事，这个爱虽然就是爱，但是意义不一样。希腊人就比较 specify 特定 OK， 他每个字有四种不同意义的爱。 Agape 就是神的爱，是没有条件的爱，是舍己的爱，有时候我们换成是神圣的爱 OK， 譬如说大部分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这个爱就是 agape。 第六就是一般我们世人没有神可以达到最高标准的爱，就像父母的爱，兄弟姐妹的爱 OK， 这个爱有时还有点自私的成分，但是 agape 是神圣的爱，是不为自己着想，是为他人着想，就像神的爱一样。大家都很熟悉哦，在 主耶稣向彼得显现的时候问他说，你爱我吗？他问彼得那个爱，前面两次的爱是什么？就是阿高比神圣的爱，说你是不是用神圣的爱来爱我？彼得回答什么？我是爱你。他回答爱是什么？基督，是我没办法用个神圣的爱你，但是我可以用人可以达到最高的标准来爱你。最后第三次神问他，就是用你可以用人最高的标准来爱我。 OK， 这就是这个爱。 OK， 神，我们做妻子的希望丈夫的爱，神也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他是什么爱呢？你们猜一下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，以弗所书5:25，这个爱是什么爱？猜一猜，OK， 您去查哈，这个爱是 agape 的爱， OK， 是 agape， 就神圣的爱。所以说我当我读到这里说，我怎么做得到呢？但是神就是这样写，我们这些 有这样的思想，我们要学习神，用神的大爱，像神的大爱，像神这样的爱我们的爱，去爱我们的妻子。 OK， 那我们怎么样学习爱呢？我们怎么样学习爱？第一个我觉得是要尊重 respect， 尊重。因为亚当是什么东西做的？泥土人。夏娃呢？肉骨人。材料不一样，做出来人会一样吗？所以有很多思想特质行为都不一样。 OK， 所以说当人中间有 conflict 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尊重。 OK，要尊重。即使是双胞胎，同好双胞胎还是不一样，他们的特质是不一样的，也是他们想法不一样的，所做出来也不一样的。所以说第一件事，在我们在有分界的时候，我们首要尊重。有时候他们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，因为他的训练是这样，他成长的环境是这样子，所以说我们要尊重。你说在伊甸园 OK， 亚当在里面工作很辛苦，然后呢有好几天很晚才回家。这夏娃呢就很焦虑，有一天晚上实在受不了了，想着就拉鼻子骂他说，你跟哪个女人给我滚去了。这夏娃也很生气，亚当也很生气，我没有跟女人滚滚，这世界只有一个女人，就是你。他们俩就吵起架来，不可开交，就不讲话，然后他们睡觉了。然后半夜呢，亚当呢，他是有人一直在抠他的胸腔，他心想啊，是夏娃在抠他的摸他的胸部，他就说你干什么？你知道夏娃怎么回答吗？他说我在吸你的肋骨，不好笑啊，我要吸你的肋骨的几根。这些人这个本质上的不一样。其实真的讲，你是彼此尊重的话，这个夏娃就说什么，哎老公啊，哎你怎么最近这么晚回来啊？老公说因为这匹母马太生产了，难产，我在那边等了半天。 OK， 举例对不对？所以说当你彼此尊重的时候，就事情的纷争就会减少很多。第二个要改变 ，OK， 我说改变呢是从正方面的改变 ，OK， 不是改到坏的，而且是自己改变，而不是要求对方改变 ，OK， 是自己要改变，而不是对方改变，要有一个和谐的婚姻，改变自己是最短的途径。第三个是尾声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尾声啊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。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是要知道，这是我们对一个人的一生的承诺，无论怎么样情况之下，我都要跟他们同走，在跟他同走这一趟一生。 OK， 婚姻是个尾声，你像这婚姻啊，神约这个婚约啊，叫做盟约 covenant， 不发音这个字哈，它不是契约。OK，这盟约跟契约有很大的不同。 我与妻子结合，妻子与先生结合，这个是个约，是个盟约，不是契约。契约跟盟约有什么不同？弟兄姐妹，契约是假如有人毁约的话，你就可以不要遵守，但是盟约不是，其实有人毁约了，你还是要遵守，这是最基本上的不同。就像在神与我们人定约，不是盟约，我们他受这个约束是绑住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人不做，但是他是被绑住，他一定要实行他的诺言，实行他所跟我们约定的事情。OK， 所以说呢，这个婚姻呢是个盟约，不是一个契约。最后要做头 ，OK， 这个做头大家有很不一样的想法，哦，怎么先生做头 ？OK。本来用这个希腊字呢，是个军事用语啊，就是一个元帅或是个将军 ，OK。但是我这里讲说，做头是 deny myself，OK，、okay? 是舍己 deny myself，OK、okay?。你知道现在的指挥官啊，打仗的时候指挥官在哪边？现在在后面啊，在后面的指挥部里面这边指挥，对不对？但是在罗马时代，指挥官在哪边？将军在哪边呢？一定在最前线吧，就像导弹长、轻机长，他一定在最前面吧，死会哦冲啊，第二次带头冲，这是保留的意思。你需要舍弃自己，你带头冲，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你需要做先出头来解决这个问题，而不是躲在后面动动嘴巴而已。OK， 这观念跟现在是不一样的。OK， 所以说做头并不真的是做头，而是为了保护。为了要实行，为了要让妻子得到一个安稳，你要在什么？在前面做一个保护的 ，OK？ 而不是在后面是动动嘴皮而已 ，OK？ 所以说这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哈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我这边改成说 ，deny myself 要舍己哈，要舍己做头，这是要学习如何去爱 ，OK？ 其实前面三项。不管是丈夫，不管是妻子，都要去做头。但是做头这件事情是丈夫的责任 ，OK？ 那妻子的责任是什么？妻子，我跟你讲，妻子丈夫或者说丈夫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丈夫最需要的什么？在婚姻里面，大家猜吗？对，我们对很多弟兄啊，你觉得在婚姻里面，丈夫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从妻子里面得到什么？OK， 我觉得是尊重 ，OK， 是尊重 ，OK， 是尊重。在以弗所书五章三三节，妻子当敬重她的丈夫。但是你去看这个敬重这个字哈，你去看原来我们用的圣经，去看 ，OK， 那个敬重是 fear， 我们什么是叫 fear？ 什么是 fear？ 敬畏，敬畏耶和华。是神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是敬畏 ，OK。但是神在这边讲得很清楚，你不是说强迫他让他敬畏你，哎，鞋子脏了，你去帮我擦干净，不是的，而是你要爱地，你的妻子爱到了一个地步，他愿意去把你的鞋子主动去把你鞋子清干净 ，OK。就像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为我们舍了身体，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我们就会去敬畏他 ，OK。所以说，这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。前面三样是一样，但是第四样，做先生的，做丈夫要做头是要舍己，然后呢，做妻子的是要什么？要敬畏。就像主耶稣舍了他自己的生命，然后教会要敬畏主耶稣基督 ，OK， 这是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教会听敬畏基督 ，OK。所以说呢，夫妻相处呢，不是在比赛，是谁赢谁输。谁进谁退，这不是重要。OK， 重要是什么？ 我们要感有一个爱的感觉 ，OK？ 其实这个爱的感觉也需要培养哈、哦，这个爱的感觉也需要培养 ，OK？ 我时间已经开始超过了，好 ，OK？ 这爱的感觉也可以培养。我平常我身上啊带一个一张小纸条哈、哦，以前，后来那个纸条呢很烂了，然后我换了皮夹，这个纸条。就太烂了，我就没有拿哈，就没有转到我的新皮夹里面。这几天后来呢，我的准备的时候想到这张纸条，我就重新找也找不到，就是重新做了一个纸条。这就是纸条的题目是写的哈，题目其实是这个马英九，他每次他常常人家请他去政风，他都用这句话哈，他都用这句话，我想台湾的孙女听过 ，OK？ 那我念给大家听。题目就是太太永远不会错，太太永远不会错。如果发现太太有错，一定是我看错。如果我没有看错，一定是我害她犯错。如果我没有看错，也没害她犯错。只要太太不认错，她就没有错。太太永远不会错，这句话绝对没有错。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听过，我时常摆在我的皮夹里面 ，OK。但对我自己一个提醒，其实我们人都会犯错，不可能是永远没错。但是其实犯错的时候不要翻脸，尤其在你正人面，你不该这样做。这我经过很长时间学到这个功课哈，不可以。然后但是呢，你可以事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甜言蜜语的时候，慢慢他说你今天做这事。不对，说你讲梦话不对 ，OK。其实我们婚姻啊，真的是要一个尾声的心愿在里面。当我们在结婚的时候，就定下这个心志，要与你的配偶永远相处在一起，直到什么死才让你分开。那分开也是短暂的，在天上我们还要再相见 ，OK。但是呢，我们夫妻总是会有争吵的。有时候也经过一些夫妻的，尤其也有一些主内的弟兄姐妹吵得很凶。我在想为什么呢？就昨天前天礼拜我们唱首诗歌，你被压橄榄成渣这首诗歌啊，是Helen带的，对不对？里面讲了一句话，就是什么？感觉总是保留自己，这句话他说我对神感觉总是保留，有时候也可能是先生，有时候也可能是太太，感觉保留自己，不敢全部整个人生出来，怕被伤害 ，OK， 哎呀，但是呢，你不压橄榄成渣，你不完全的摆出来，这橄榄怎么可以成为油呢？所以你一定要被压成渣，成为油才行。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而且这方面是需要学习的。OK， 前面也讲过需要学习。这个学习不是我讲，这是神的吩咐。OK， 神说让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这是一条新的诫命。神也说，你首先你要爱神，第二个你要什么？你要爱人。就你是神的诫命是这样，你既要彼此相爱。然后让人看出你是基督徒 ，OK， 就看出我们是一个门徒，所以看得出来我们是个门徒 ，OK。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基督在我们在家里面做中心的时候，让人看出来我们有神的爱在里面。刚刚我们读了一节圣经，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，OK。他说。有人攻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。他不说两股合成的身子不容易折断，这里讲到三股啊，三个。这三股身就像一个三角形哈，上面是神，左右是丈夫妻子，在你家里面以神为中心。当你有问题的时候，有争吵的时候，一起。带到神的面前，在神面前跪下祷告，我想神一定可以解决这个事情。所以说呢，以神为头，以丈夫妻子在旁边，然后用爱来彼此来贯穿。 这才能够建立一个美满的婚姻，美满的家庭。愿神祝福大家。好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这个基督爱教会来彰显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基督怎么样为教会舍己，我们丈夫也要爱妻子，爱到一个地步为妻子舍掉自己以前过往所有的一切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在家里以你为首位，以你为中心，建立一个合乎心意的一个基督教基督化的家庭。所以让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夫妇，让人看到，就是看到我们彰显出到看到你的爱来。所以我们真的是把在这里面的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无论是结婚的或是没有结婚的，都交在人手里面。求主你就是保守那些已结婚的配偶们，求主也真的是为那些没有单身的弟兄或是姐妹预备他们的配偶，一个是合主心意的走神道路的一个同生命同信仰的配偶。所以我们就把这些都在恩手里面，求主你这时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